大家好，谢谢你们的牧师许牧师给我这个讲台跟大家分享信息，谢谢这个杨弟兄百般的用尽方法把我拉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当中有好多人都是从外地移民到美国，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的理想，有一些的目标。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带着三个目标从国内来到美国。第一个目标是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第二个目标是要有一个漂亮的太太，还有几个可爱的小孩子，第三个目标就是能够成为他做事公司里面的主管。15年之后，这一切目标都达到。有一个晚上，公司就开了一个庆祝会，庆祝他升任主管的一个晚会，大家兴高采烈庆祝，恭贺他。这位年轻人回到家，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太太睡觉了，两个孩子都在睡了，他就在那个地方睡不着觉。突然之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感觉，目标已经达到了，应该是很兴奋了，谁知道他的心里面却有一种说不出来、很难以形容的空虚。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个教会在举办一个退休会，教会在举办退休会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的目标，这个教会的目标是要有500个人参加聚会，有100个人决志信主，有50个人能够奉献自己全职要来传道。就在聚会退休会最后一天的晚上，大家踊跃的分享，流泪，深受感动，看起来真的是目标达到了。然而那位退休会的负责人晚上，那个晚上的时候应该很兴奋，应该很高兴，大家都很兴高采烈，非常的情绪非常的激昂的时候，他的心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的感觉。目标已经达到了，但是好像失去了一点东西。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们的目标错误，还是我们的方法有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追求某一样东西得到了，我们反而更不快乐？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错误呢，还是我们的方法有问题？19世纪末叶，英国有一个戏剧家，名字叫做 Oscar Wilde， 他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人生只有两个悲剧，一个是得不到你所要得到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到底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得不到我们所要得到的我们不快乐，但是当我们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我们反而更不快乐？问题在哪里？问题的根本是什么？很可能问题的根本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这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14节到22节，给我们看见了我们人生、我们生命，甚至基督徒常常有一种的矛盾的感觉，一种快乐跟痛苦、欢笑跟眼泪当中一种冲突、一种矛盾，不能够形容的。那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在启示录第三章14节到22节，给我们看见这个问题的根本，也给我们看见这个问题应该有的一个答案，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主耶稣向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话。 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严守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将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老底家城是在初世纪罗马时代一个非常富足的城。他们当时这个老底家城有三个夸口，第一个夸口就是他们非常有钱，他们的银行业、他们的商业非常的发达，甚至发达到一个阶段，在主后61年的时候有一个大地震，这个地震把整个城都毁坏了，然而这个城的臣民却不靠罗马政府的资助，他们就在很短时间里面把这个城给重建起来。他们很有钱，他们可以夸口，我们很有钱，这是第一个夸口。第二个夸口，这个城市他们有非常好的纺织业、布业。怎么说呢？因为地理跟气候的缘故，在那个地方的草长出来，羊吃下去，羊就长出一种很漂亮的毛来，所以这个毛是上等的毛，非常的漂亮，就使到他们的布业也非常的发达。第三个夸口是这个老底家城是一个医药非常先进的城市，特别是他们的眼药是举世闻名的。就在这三个夸口当中，这个老底家城市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水，他们严重缺水。而在这个城的北部有一个城，在它的南部也有一个城，北部叫做希拉波利城，南部叫做哥罗西城。老底家城就在他们这两个城的中间，而这两个城都有两个特一个城有一个特点，这个希拉波利它的特点是有一个很好的热泉，那热泉有那个治疗作用。而哥罗西南部的城，它的水是冷清非常好喝的。老底家城需要饮水怎么办？就从北部拿水，或者从南部拿水。这样从北部拿水来的水，热水来到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水？温水，而且硫磺味重得不得了，喝不了。他就从南部把水运到他们当中来，这个冷水就变成什么水？也是温水，太阳晒又变成温水，所以也是喝不了。但是对老底家百姓来说，这个是小事。我们有这三大夸口，这个小缺点跟我们没什么大的影响，我们仍旧生活。老底家教会就在这个老底家城里面生存。你想一个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生存会怎么样？当然弟兄姐妹也拼命努力做工，追求长进，各方面很好。然而这个教会也犯上了当时社会的一个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你注意看第十七节，他们也有夸口，他们的夸口是什么？我是富足，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是他们的夸口。老底家教会夸口说，我已经发了财，我们是富足的，我们一样都不缺，是吗？他们真的一样都不缺吗？主耶稣的话临到这个教会，主耶稣怎么告诉这个教会？主耶稣说， 第十五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句话。为什么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耶稣用这个字来形容不冷不热？你要明白当时的背景，北部的那个热泉，南部的凉泉。在这个背景里面，这个老底嘉城不能够饮用的水是什么水？那个温水，硫磺味很重，叫人作呕的水。主耶稣就用这个来形容这个教会，说你们觉得你们一切都有的时候，注意第十节十七节的下半段说什么？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扯身的。就在他们的夸口当中，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缺乏是什么。他们以为一切外表的富足可以遮盖他们内心里面的那种贫穷。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表示这个教会在老底嘉城已经失去了作用。一个水如果是凉水，就要凉做凉水用；热水就要做热水用。你如果喝过咖啡，你就知道最不好喝的咖啡是什么咖啡？不冷不热的咖啡。你要么就很冷的咖啡，要么就很烫的咖啡，对不对？你如果不冷不热的那种咖啡喝下去，叫你肚子也不大舒服，不晓得怎么样。这个教会失去了教会应当扮演的角色。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到底这个教会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教会的问题是什么？耶稣继续说：“我劝你，第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此生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看见。”你注意耶稣所发出的那个邀请：金子叫你富足，白衣叫你不侧身，眼药擦你的眼睛。这三种东西都是老底嘉城的夸口。老底嘉城夸口他们很有钱，耶稣说不，那个不是能够真正满足你的富足。你要买我，你要拿到我所给你的那个真正的富足，那个金子。当然这个是一个比方的说法，只有耶稣才能够给他真正的富足。你们夸口布业很发达，但是你们却是赤身露体，你们是贫穷的。那你要向我买白衣穿上，只有我的白衣才能够遮盖你的羞耻。耶稣又说你要用跟我买眼药擦你的眼睛。老底嘉城的眼药虽然几世闻名，但是并不能够使你真正的看见。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发出这个邀请，使我们想起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当中，他们是富足的，一切都有，对不对？他们也不觉得扯身羞耻，他们看见神。然而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背叛了神。结果当他们背叛神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圣经形容说他们眼睛开了。这个开了就是一个讽刺的说法，他们本来是看见神呢，没有看见自己是羞耻，因为他们不羞耻，没有羞耻。现在他们背叛神之后，他们的眼睛瞎了，看不见神，他们看见的是自己的羞耻。他们扯身露体，他们成为贫穷的。不止如此，他们还怎么样？被赶出伊甸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离开了伊甸园之后，人类每一个人类每一个世代都有一种理想，都有一个追求，追求回到那个失落的伊甸。今天你跟我在建造我们的家业，我们的事业，还不是为了寻找那个失落的伊甸园吗？我们盼望回去那个理想的国度，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模仿伊甸园的生活。但是一个没有神的国度是一个空虚的国度。你的心如果追求一切，想要弥补你心中的空虚，来模仿伊甸园的生活，你的心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的心是空虚的。神造人的时候， 在人的心深处有一个真空的地方，这个真空的地方是一切物质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填满的，只有神自己本身住在里面才能够给你真正的满足。你大概到现在你大概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追求一切的时候得到了反而更不满足，因为这一切东西并不能够填满我们这心中空处神应该有的那个座位。这个是老底家教会的问题。所以耶稣就说什么，你注意看在第二十节，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请你开门，我要进到你的心中去。原来这个老底家教会的问题是他们在百忙当中，神已经不在他们当中，神已经不在他们心中，结果一个没有神的教会就不能够有教会应当扮演的那个角色。这个教会的问题因为把神给挤到他们的心门外，神已经不是坐在教会的宝座上面，这是人的问题。我们忙忙碌碌，我们什么时候想到神？我们想到神的时候大概是礼拜天，今天是礼拜天，应该去做礼拜才想到神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是我们病痛的时候，突然之间医生说啊，你这个病相当严重，你马上醒过来，一天到晚祷告，从来没有祷告这么热心，就是听了那医生讲话就热心祷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发现生命有了问题，我们发现我们的软弱，我们发现了我们人不是万能的，我们突然之间醒悟过来。有一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就跟我们大家犯上的毛病一模一样，医生说你这个病得很严重，可能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医得好，弄一个不好可能还不好。弟兄就去找牧师，哎，牧师，我这个病得很严重，请你为我祷告，如果我的病好，我奉献教会建堂基金10000块。牧师很高兴啊，这个人病好他奉献10000块，大家教会努力为他祷告，不久他的病真的好，牧师也很高兴，我们有10000块建堂基金。等来等去支票没有来，没办法就去找弟兄，哎，弟兄你的病怎么样？哦，好了好了，感谢主，哦，我看你现在长得很好看，越来越发福了啊，是是，感谢主感谢主，你还记得以前你病得很重吗？哦，是是是，现在好了好了啊。等来等去他还没有讲那个10000块。牧师想我看大概要跟他讲白一点，哎，弟兄啊，你还记得半年前你来找我说你如果病好你要奉献10000块给建堂基金，你还记得吗？哦，可想我当时是真的病得很严重，哦，就是人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有问题我们才找神，当一切没有问题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好像把神只是放在我们心中，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好像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没有思想神，我们在掌握神，这样的话神成为了我们的偶像，他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是我们的偶像，他是被我们操纵的。这个是人类的问题，我们把神挤出我们的心门外。主耶稣说，我在你的心外叩门，我要进到你里面。什么时候你让神，你让主耶稣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主耶稣就允许你跟他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个次序不能颠倒。我们常常是把神让你下来，我坐在宝座上，我有问题的时候你再回来。到底谁是神？你再想一想，到底谁是神？神是神还是你是神？我们说不，我是基督徒，我是教会生活长大的，我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是吗？ 如果我们肯摸我们自己的良心，好好的审查我们自己，看你自己，你的心里面那个深处是谁在做王，是谁在做主。我家有一个牌子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都有，对不对？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牌表示说耶稣基督是我这个家的主人。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牌掉在哪里是由我决定，我说不，这个牌今天要掉这个，明天掉那边，到底谁是主？当然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很可能就真正犯上了这个问题。我们在为自己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理想，因为怎样？因为那个给理想的那一位神不在里面。美国出立国的时候，1776年的今天是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美国的独立。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在独立的时候，美国的整个国家的建设是建造在基督教的信仰上面，是以神为中心的国家。今天的美国成为了怎么样？今天的神在美国的哪一个地方？难怪林肯很早很早以前他就说了一句话，当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他有一种痛苦，他觉得我最怕的不是神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那一边，我最怕的是我们没有站在神那一边。今天的美国成为了怎么样的一个美国？基督教曾经一度非常兴旺的时候是在欧洲的时候，改教各方面都在从欧洲开始。英国曾经一度基督教非常的兴旺，结果英国的所有的那个坏的场所都要关门，因为没有生意。在那个时候人家说英国出产了两本书，一本是莎士比亚传，另外一本是圣经。但是真正改变英国的是圣经，不是莎士比亚。今天的英国成为了怎么样的英国？今天的欧洲成为了怎么样的一个欧洲？美国正在走向那一个方向，原因在哪里？我们的思想根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不是说美国必须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不可以，因为什么时候政治跟宗教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哪一个宗教成为了国家的宗教，这个宗教就在压迫其他的宗教。我们不是说政教要联合，我们是说这个国家里面基督徒这个国家的整个方案整个方向必须在神，有神为中心。这个神为中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唯一主宰神为中心的国家。新加坡是一个特殊的国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这个国家却在道德各方面有一定的标准。问题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国家有一种以神正是神允许神在这个国家当中，神所定的那个标准作为这个治国的标准。其他宗教同样存在，没有歧视，没有压迫其他宗教，但是这个国家却有一种正直，有一种公义，有廉耻。这个是什么标准？这个是圣经的标准。这个标准的根本最深处是什么？是神 在那个地方。一个国家什么时候把神给挤到国家宝座的外面，成了一个没有神的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出现了问题。今天的欧洲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美国走向这个方向。在这个七月四日当中，我们要思想的，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求神使这个国家能够有一种敬畏神的心，有一种愿意遵守圣经标准原则来做事情。但是不单为国家祷告，我在思想更重要的是，今天普遍上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个基督徒外表照常做礼拜，照常侍奉，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好，对不对？你当然不敢说不对，牧师就坐在你旁边，你哪里可以说不对？或者牧师明天就来探访你了。我们发现我们心中里面并不是让神，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并没有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每一个阶段的主，每一个部分的主，每一个层面的主。怎么说呢？当你在做一样事情，在做任何一样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带着一种思想耶稣的心来做？你在做一样事一切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奥古斯丁悔改信主之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很宝贵的话，他说，主耶稣若不是我一切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主。我再说一遍，主耶稣若不是我一切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主。如果主耶稣不是你生命当中任何每一个部分的主，他不是你真正的主，他只不过是你的偶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一种很正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觉得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正常。我们尝试用外面一切来，外面的活动、外面的生活、外面的门路来遮盖我们内心的空虚。然而，主耶稣说，我站在你的门外叩门，你如果不让我住在你的心门里面，你就永远不会满足，你所追求的一切只会使你更大的痛苦，更大的失落。在很多年前，新加坡发生了一样事情，叫人感到很羞耻，叫人感到很痛心的事情。每一天早上大概八九点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一位年老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街道上徘徊走来走去。到了五六点的时候，这位老人又不见了，隔天八九点又出现，傍晚五六点又不见。这位老人他安分守己，也有钱买食物各方面都好，但是有时候老人家他不能够控制他自己的排泄系统，也没有办法人照顾他，有时候弄得满身很肮脏，大家都敬而远之。记者，好心的记者们就去探访调查，就发现，哦，原来这位老人家是这样，他有一个年轻的孩子，爸爸跟孩子两个相依为命。现在呢，孩子每一天早上要出门做工之前，就把爸爸叫来，爸爸，这边是钱，你拿走，你饿了买东西吃各方面，你就去外面走，见见朋友，谈谈话，下午傍晚我放工回来开门你再进来，早上我们一起出门，晚上你再一起进来，因为我把你放在家里我觉得不大安全，太危险，你摸这摸那弄坏我的东西不好，就把他关在外面去。晚上孩子回来的时候爸爸再回来，早上孩子上班了爸爸就出去。你想，你如果是那个老人家，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可以想象这个老人家，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他在街道上徘徊的时候， 他一边徘徊，一边心中在发出一种痛苦的呼喊。他说：“孩子啊，想当年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我们一起去抓鱼、抓蝴蝶、赏月，我们去游泳、爬山。现在你长大了，你翅膀长出来了，羽毛长出来了，你就把我给赶出去了。”看了我在你的门外，我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请你把门打开。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已经把主耶稣关在我们的心门外面，他在你的心门外面叩门，这是像耶稣像基督徒所说的话。主耶稣要进到我们心目当中，心中再一次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主耶稣是我们心中的王，唯有他配得做我们心中的宝座，唯有他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差派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心中的王，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尊他为主，尊他为王，常常思想我们的主如何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复活，并且将要为我们再来。主，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常常忽略了你，求你赦免，求你再一次进到我们心中，我们愿意把心打开，求你常常住在我们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你，常常热爱你，常常怀念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